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查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完成那个896节啊。那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您是不是有话要先跟大家说？
没关系，你先说吧。
就说那个苦行是应用受苦的一种形式。
是。
那它通常是如此为人所用的，人们并没有被教以去了解自己对经验的巨大胃口。一个小孩很自然会对受苦感到好奇，想要知道它是什么，去看它，而借此学会去避免他不想要的受苦，去帮助别人也避免不想要的那些苦，而更重要的是去了解本为他传承的情感与觉受之种种层次。那么他说，如果他了解这个，作为一个成人，他不会造成别人的痛苦，因为他会去感觉自己的情感的真实性。但是前两天有个朋友问我说，小孩被性侵，难道小孩本人以及他的父母不会感受到巨大的痛苦吗？那塞斯在《个人实相的本质》的614节里面说，受苦是没有必要的，人生是苦是一个错误的信念。请问您怎么解释这件事？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物质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假如说所有的觉受人类都有好奇心，想要去尝试的话，那么如果你站在一个物质的角度，物质的眼光来看一个小孩子受到性侵，然后性这个部分又是我们人类完全看不开的这个面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会加给小孩子很大的压力，然后就说哦，他这样是，他的确是有受到一些痛苦，没有错。
当然有啊。
那一定的，好、哦，但是很大的苦，没有错。但是其实，就说人类的信念给他的苦哈，远比他身体上的苦要多得多，因为他可能一辈子不敢再抬头，或者对信念。
这个苦是起源于我们的信念。
对，那因为我有个家人哈、哦，算蛮亲的一个家人，我也蛮疼爱他的。那大概3-4岁的时候，他就被熟人性侵了。那可能对一个孩子来讲的话，可能当时是苦没有错，可是一天两天他有可能就会忘记的，对不对？可是人类或者我们家人或者是说这个社会给他的压力是说，他已经是就是等于是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侮辱，那这辈子就完蛋了这一类的这个思维哈，他会一直承受这些部分。
这个部分是最大的来源，
它是最大来源，所以它到后来变成一直没有办法去忘记原来的那个梦魇。我想这个部分是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纯粹一个纯讨论的立场了哈。因为纯讨论的立场是说，这个小孩子他来到这个世间，那他找这个家庭，那他知道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他都大概能够知道他可能这一辈子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那他选择这样的人生去经历他，他也是他的某一部分也有创造的一种。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可能会用这个部分去overcome一些他以前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在我们下一章里头，我们提到一个算是提到一个观念哈，他的观念的说法是说呢，其实一切的创造都是合成的。那合成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一个人跟每个人大家相牵出来以后，他共同形成一个整体所要的一个经验的形式。那如果是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的受苦就不是白白的受苦，当然受苦是没有必要的，但是问题是他可能在某些他的一个就像说好奇心，或者是说他想要有这方面的经验。好像赛斯不是提到说他有一次当一个10个孩子的妈，一个乞丐婆妈，那他为什么去选乞丐婆这个角色？好，然后当个乞丐婆，连吃东西都没有，还要去照顾10个孩子，然后都不晓得今天晚上睡了会不会被冻死，明天还醒过来看到太阳的时候，他说是一大的胜利。那赛斯的描述，他这个经验，他是说，可是我这一次的体验，跟我这一次所获得的一个这个。智慧哈，他说是在任何一事当中都得不到的。
那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在他们家的对街有两个人在打架，有一个男人在打那个女人， 说那是他的选择，就是这里女人灵魂的选择。但就给我们其他听到这个事情的人有一种感觉，觉得说人可以这么冷漠无情吗？哦，那是他选择的就算了吗？但我是想到说，我们也他可以选择他的石像，我们也可以选择我要做侠女或者要做大侠，我要去救他，那是我的信念，那是我的选择，也可以啊。没有善思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有你的信念，他可以有他的信念，我可以有我的信念。但大部分人经常说，哦，那是他灵魂的选择，不要抢他的玩具，那是他的经验，他想要这种经验。那就好像有一种冷漠传递在人与人之间，好像无所谓了，是他要的嘛。
我个人是觉得哈，这个诠释方式哈，基本上是有一点问题的哈，因为当我们说你创造这个实相，好，这样讲好了，那因此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那都是你自己创造的，这是没有错。可是这个部分只是让他内心里面去觉醒，他多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是对他来讲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今天社会发生的事情，那没有受害者啊，那你就算了啊，什么之类的哈，我觉得
两个讲好的，
对什么之类的，我想那个东西的话，你按照物质世界，你还是按照物质世界的角度来处理。
我是觉得是一种情感的自然冲动才对啊，就是我看到他那个男的在打那个女的往死里打，我一定会去救他的，因为我觉得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打人呢？
是，所以你按照物质世界的方式，今天让你看到，然后你又有正义感的话，那么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说这是一个共同创造，对不对？
我怎么能想说那是他们两个灵魂的选择，他们讲好要打的？
还是一样哈，你不要把一个对内省的功夫拿来当作是对外的一种标准。好，那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按照赛斯说法，按照我们现在，那你的钱要不要给我？对不对？这你不是用这种方式去过你的人生，而是说它是一种内省的功夫，就是说你回过头来，
有人钱要给我很欢迎啊。
对啊，这是一个内省的功夫。那内省的功夫的意思是，当我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反过头来看看说，那我的思想当中，我的一些情绪当中就好像今天刚提到那个例子嘛，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被打死是什么样子啊，受伤是什么样子啊，这个苦是怎么样子，你有那个好奇心想要去了解，那了解以后你说这个不好受，所以你当别人有时候同样的苦的时候，你会想说他知道他的感觉是什么，那有一种同情心，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他才是真正他要描述的一个状态。
赛斯有没有讲过同情心？
有啊，
赛斯觉得人类的同情心是自然，是
我们现在要上的这一节课，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
是这一节课就在谈啊，他就在谈同情心啊，他说这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啊，他就是他的天性啊。你在这一章的最后面哈，
对啊，借麻木自己对痛的敏感度，压抑自己的情感，才能够折磨其他人。
对，你除了自己。因为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忍耐到一个程度，我们不知道那感觉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会觉得人家是痛的。好，那可是他这里提到说，你们人类对自己的合作天性，天生对同伴之谊的渴望，照顾别人啊，就以及利他性行为的天生倾向，这是你们天生的，你千万不要视而不见。所以他有谈到同情呢，对，希望别人照顾别人，希望别人好，然后希望利他，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的天性的一部分呢。这是在那个897节快结束，口述结束的前面一点点这个地方这样子。对啊，所以你说这个。他为什么小孩子会被性侵？当然，如果说你很冷血的说他就是自己选择，是的，也有可能他是自己选择的，但是基本上的话就是说，你对他的一个安慰，或者是对他的帮助或什么样的话，或了解他的苦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不影响到说什么我创造我的实相这样的一个前提嘛。
因为同情是人类的天性，如果遇到这样的小孩去照顾他也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事情，
去安慰他也是很、
啊、
也是情感的自然流露。
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一些 case 哦，他们的情况就是说他小时候甚至不是性侵，只是被骚扰，而且是自己亲人的骚扰哈。他到现在已经快三四十岁了哈，他还是没办法走出那个阴影。好，那不是没有走出阴影而已，而是说他的人生的选择、他的择偶方式以及跟对偶的对应关系，都深深的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那所以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那社会给这个孩子加诸的是什么东西？好，你给他的信念跟给他的一些压力到底是什么？你会觉得说，这个孩子他其实承受的不是只有身体上的痛苦而已，他可能还承受到，他做错好多事情，或是他内心有很强的那个罪恶感，他觉得他什么事情对他来讲是已经是不可挽回的。我觉得那个东西反而是更加的一个严重的情况。
其实一种贞洁的观念、贞操的观念，使得人会痛苦，增加人的。
这两天不是有一个香港的男生嘛，把他的女朋友杀死嘛，对啊，那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这女孩子怀孕可能不是他的种，对啊，那个嫉妒，然后那种占有心，然后产生出来那种暴戾的一个情绪，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其实跟社会信念也是多少有关系嘛，啊，就是好像男生带绿帽子是多么耻辱的事情啊，对啊。
所以他意思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信念，都是社会的一种信念。
因为这事情无法谈啊，但是你去想想看哦，比如说一个女生她对性的一些封闭的状态哈，她就是同样的情况，她不小心碰到她的身体的某个部分，她会觉得很羞耻，对不对？或者是身体的某个部分被看到，她会觉得很羞耻。
可那些原始人，他们没有穿衣服或者什么上空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好像都觉得很自在，因为他们的社会没有这种
没有这个压力，对，他没有这个压力，
没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跟信念是有关的，
是，然后好像文明就是，其实文明所谓的文明产生了很多观念，而有些观念是使得人很痛苦。
是在苏华金斯的书里面的以赛斯对话当中，他们在检视自己的信念嘛，其中有一次就提到裸体嘛，然后当场很多人，包括真本身。他就把他的衣服全脱光，一丝不挂。
哎，这好大。
然后到下课之前都没有再穿回去。然后每个人就在谈他们对性的概念，或对身体的部分的概念这样子哈。那这个东西的话哈，其实东方跟西方的差别也很大。那我这次到拉斯维加斯嘛，然后。有去看了一场秀，是纽约的秀啊，那秀叫做Humanity 啊
，Humanity
Z U M A N T Y， 对，那他们那种尺度实在是无法接受的尺度了啊，根本无法接受，他的动作、他的言语、他都没有办法接受的那种尺度，但是这个是。收费蛮高的，而且也算是很正式的一个场合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看东方跟西方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好，那在下面呢，我们是不是要上897节？
那896节有一些还没有讲，您觉得已经算讲完了吗？
不是结束了吗？
哦，好。
还是说什么地方？
因为我觉得896节，我不知道刚才您有讲完，好啊，您觉得讲完了就好，
没关系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好了。
就说如果你否认对自己情感的直接经验，并且透过太严厉的苦行去掩盖他们，
是
哇，
所以那你 就很容易去轻易去伤害别人嘛，因为我们的感情是麻木的，是吧？
如果把麻木的情感投射到别人身上的话，就会觉得
简单的讲就是
痛没有敏感度，好恐怖。
我自己能够忍受的，我也认为别人是应该忍受的。那我自己隐瞒下来的，我也认为别人就应该要隐瞒下来，因为我们跟别人，其实都是在同一个角度上嘛。比如说你怎么看你自己，你也怎么会看别人嘛？你觉得你应该要怎样？比如说，常常一个人，如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某个部分你觉得过不去的哈，你也不会去看，要你在周边啊人当中，他如果换同样的情况，你也是会过不去的。
下一次说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要的东西，我们不要去想象它，对。可是问题是，我就想到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想象我是那个被打的人，哇，那我很痛很难受哎，那我就更会去同情那个被打的人。可是赛斯叫我们不要去想象我们不要的场景，这个我就不是很明白。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两个东西嘛，哈，第一个就是说，你怎么会跟这个场景连在一起，好，这是第一个嘛。好，第二个，这个场景连起来是不是引起你的所谓的是非观嘛？那你觉得是非观，所以你觉得你应该把这个不把它摆平。好，那这个是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你必须要去看一下的。好，为什么别人不哦，比如可能没有碰到同样的情况，那为什么是你碰到？那为什么这个部分会激起那么大的激荡？我不是说你没有同情心，而且你也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来帮他嘛，比如说叫警察或怎么样哈，你也不一定是说你就是要怎样。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哦，就是说，
查老师，难道如果你看见，你不会直接去帮他吗？还要叫警察？叫警察来，那女的可能已经被打死了。
因为我没有处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但是我的意思是，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处理。不一定是叫警察，也许可以用各种方式哈，比如说发很大的声音啊，那不一定要去跟对方是怎么样啊，那或者是到外面去找一些人来共同来对他制止或之类的，有很多种方式啊，但是我们不在其中的情境啊。但我想这一章他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假如说你对任何事情你都把它压抑隐藏下来的话，那你会对很多事情是无感的，然后因为你的无感，所以你会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他想要描述的一个问题了。那他这里有提到，他说每个人都具有每个人所具有的这个痛苦的经验也都会记录在世界之心上面，就是有一个人类的或者是甚至是宇宙的共同的一个心智上面，然后那个痛苦会被记录在那边。换言之就是说，任何的感觉任何的经验它都会被整体的意识所了解所承受，这样子。那假如说这样的情况行不通或不好的话，他总是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试过，然后去弥补它，然后做一些调整，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所对人类的整体的挑战的情况或新的情境或成就，其实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是私密的，我们是为大家在过这个生活，这样。
就是每个人私密的，却也是为所有人，同时是又私密又为所有人类过自己的，
表面上是私密的，
哦，
对，但是实际上你是为全人类在过你的生活。那你有一个独特的观点，然后这个独特的观点，你是你在挑战没错，可是你的挑战、你的情境跟你的成就，其实也为全人类在做的。
是。
那到这里它是已经结束了了哈，那
是
它延续到897节哈，那我觉得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几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我相信也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人类如果是有70亿人，但是70亿人的手指印大家都不一样，对吧？那如果说人类有100年或1000年，可是你去计算人类的手指印的话，它还是都不一样。那不管它的地域有多远，可能是在非洲，可能是在 这个西伯利亚，但是人类的手指印它是经过一个整体的分配的，就是你的手指印是经过分配的，然后你的个人的 DNA 你也是经过分配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的 DNA 会是相同的，所以当他了解到这个人的 DNA 的话，他就可以追溯说这是不是你做的，好，不只是手指印，包括你的 DNA， 你的 DNA 可以决定谁是谁，因为没有单独相同的一个 DNA 的情况。那这里就很奥妙了，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你的受苦或者是你的快乐或者你的任何的挑战，它其实是记录在世界之心里面，对不对？那也就是好像说除非你是在一个大面团当中去把 一个一个混成小面团，不然怎么会每个个体都会不同呢、啊？那你去思考这个问题，你就会比较了解到说他这一节在897节他提到的哈，我们的创造性它基本上是一个创造性的合成。那创造性的合成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个人是觉得说，当你在念赛斯的时候，你大概去注意一下哈，赛斯在提的东西哈，他基本上提到说，人类除了你自己的思想跟你的情感之外，那你要移动你的思想跟情感，基本上他提的大概有三四个东西啦。第一个东西就是你的 imagination， 你的想象力。第二个呢是你的暗示，但我觉得中文的暗示翻译的很不好，为什么？因为它的英文叫 suggestion。那你再去查一下 suggestion 的意思哈、哦、，suggestion 的意思是形成那个氛围，好、哦，然后
建议的意思吗？
是建议的意思，那也是形成一些微的氛围的这个意思，然后提供你一个可以参考的点，这叫 suggestion。那英文中文翻译成暗示。那第三个呢，他讲到说是联想，好、
嗯。
哦，那联想更有意思了，联想的意思是 association， 好，那 association 的意思是它跟它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今天起心动念一个事情，比如说我想要推广某个赛斯新华或怎么样，好，然后呢，当这些事情在我内心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到说你周边有很多跟你有 associate 的状态的。
suggestion 真的有暗示的意思，建议、意见、联想、微量、提议、暗示，只是看它用在哪里。
对对，但是我的意思是在英文的 suggestion 当中，它比中文的暗示更加的广泛。中文的暗示的话，你只是纯粹就是暗示嘛，就我暗示你要怎么样做，对不对？可是 suggestion 的话，它是提供纤维的氛围出来，然后提供建议出来。那你去看这三四个东西，不管是 imagination 也好， suggestion 也好， association 也好，这三个东西基本上都不是用力的，而且都不是自我在控制的。
是。
哦、suggestion 的话是对谁 suggest 呢？就你的内在嘛、哦，就是你对内在的一个建议，一个思维的考虑的方向，对吗？那它只是一个考虑方向而已啊。那association更好玩的，那个就是说它有那个相关性。
是。
哦、比如说你今天要准备办活动，突然间有一个人 approach 你，对不对？
啊，是啊，对不起，
没关系。那这有没有 association？ 有没有相关性？有没有那种相连性？啊，那一般的像 associate 的话，在公司里面是同事嘛，啊，他是我的 associate， 对不对？所以他跟你是共事，所以联想有一个共事的作用，他有一个相连的作用。它跟这个性质是相关的。那我们用中文来讲的话，我们用联想，好像说跟这个事情跟联想到什么事情，可是英文的解释 association 我觉得是更加的弹性，更加的大，它只是有相关的。
您要不要讲一下演讲的事情？
好，我们下次再讲好了，因为所以我觉得说你去看，就是说如果这个创造性本身它是一个合成的，好，它如果是一个合成的话，那一定有，就是它有一个内在，就是有一个宇宙心，对不对？所以你当然是用 suggestion 的方式，暗示的方式去促成这件事情，你一定用 imagination 的方式，好，把那个部分把那个影像集合起来，然后 association 的话就是说你把它的 相关联的部分，或者是有关的共识的部分，把它连在一起这样子。那所以他这里一开始提到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比利会生病啊，不知道为什么跟戴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戴维为什么要生病呢？那某个角度来看，跟他们现在在讲赛斯书的讲到这个部分有没有关系？一定多少有关嘛。那这就是所谓的 association 嘛，就是所谓的subjection 嘛，好，那也就是所谓的任何事件它本身是一个合成的东西嘛。当我起心动念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来到你身边的正是你内在里面的 association 嘛。那我们常常会问说，他怎么会对我这么关注，或我怎么会这件事情会怎样？那这个东西它其实跟你自己是有一个 association 的关系，就好像你说你看到一个人被打，那这个东西跟你有没有在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个 association 的关系？
就是我听到我朋友说有人被打这件事的话，也是跟我有关的。
对，因为
其实我只是听说。
应该这样讲，其实赛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有的功夫都在内在完成的。好，那他在内在完成，所以
所有的是一切
所有的事情。那换言之就是，如果说我看一个人看不惯，或者我觉得他这样不对，那在个人身上本质他告诉你说，你去检视你的信念， 你有一个限制性的信念。当我觉得别人有问题的时候，明明他有问题，可是你必须要检视你的内心的信念。
是，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当攻击在打来打去，说那这样的话不是冷血吗？这样的话怎么样？不是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你往内去看看你怎么想，你看外面看到什么东西，你为什么看到这个东西，那为什么请你的这些反应？因为一切的事情是在内心完成的，当我内心完成的就我的内在的信念当中没有那些限制性，没有那些问题的时候，我看到的世界是和平的，我看到世界是快乐的，我能够看到快乐，我能够欣赏别人，那这就是我们的内在功夫了。那像我来学赛斯，我到后来我现在的慢慢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还是觉得某某人不应该讲那个，某某人应该怎样做，那个东西就是我在我内心里面的某些限制信念还没有处理完毕。那所以一切的功夫其实在内在完成的，因为这个东西跟association有关，跟 suggestion 有关，那跟你
的 imagination 有关。唐老师，是不是您是不是相信一个人如果看任何人事物不太顺眼的话是自己的问题？
对。
那跟道家所说的和光同尘一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但是你对这件事情你不会有那么不是用控制的方式，可是你可以理解它的角度。好，那通常来讲的话，像赛斯在前面个人身上本质前三章吧，他就提到一个问题吧，他提到说一般人都会觉得真理只有在我这边才有。
对啊，大家都希望真理站在自己这一边，
但
是却绝少有人愿意站到真理那一边。
对，
也就是说，当真理我觉得别人的想法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不愿意走过去啊。
对，不是 不只是这个问题啦。好，比如说我以前在佛教，我认为说佛教才是真理啊。我如果是基督教，我也认为基督教才是真理啊。你看每个人都是这样想，一样的情况，你认为说我的角度才对，可是你不知道他们的角度是什么。
而且赛斯说，如果我们觉得只有自己才对，这是错误的信念。
是，这是一个限制性信念。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你刚刚提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他们在打架，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以暴制暴的话，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是和平，
以暴制暴只是要把他们拉开。
对，那这样的话，当你去拉开的话，那么对方有可能会打你或任何情况。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是在我内心里面真的已经到了一种程度，就是我能够释放善意，而这个善意本身呢，它根本可以化解所有的问题，
就能够造成结果。
对，因为和平才能带来和平。那我今天指责他，认为他不对，那我又怎么样能够把他的那个愤怒跟他的争执化消掉呢？这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可能要讨论的问题。我觉得前面的个人实际上本质前三四章可以好好去念一下了，因为真正的功夫是下在自己，不是下在外境，因为外面跟你只是一个 association， 好，是一个相关联的东西。然后呢，再来就是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或者你所关联到的事情，它其实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好，那如果说我今天在那说他这样很不对很不对，那当你觉得他很不对的话，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打他， 或者是处罚他，或者是打击魔鬼将嘛，对不对？可是真正来讲的话，真正的光辉是下在哪里？下在说你真的能够释放出善意，而且这个善意真的和平可以带来真正的和平，这样啊。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哈。那因为本来就有一个世界之心呢、啊，那更何况其实当一个人会到这么样的暴怒的时候，他之前可能他已经有很多的事情，他是已经忍耐到无法再忍耐了，好，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的哈。好，那所以他在这一章他提到的这个状况就是说，这些事情，任何的事情，它本身一定有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我们不知道的。哦，不管是对你也好，对他们每个他们互相的人也好，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个角度了。好，那我们来进行正式的课文。他说，再次的哈，你们的世界并不是由一个外在化的客观的上帝从外面创造它而令它开始操作的。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那个上帝，我们就是上帝的一部分。我不是那么夸张的认为说自己就是上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就是在一个一体的合成的一个创造性之下，它根本就不，这个差别在哪里？我讲这个差别，差别在于它跟罪恶感有关。为什么跟罪恶感有关呢？如果有一个上帝，那么上帝就来看你做对还是做不对，所以做不对就要处罚你，对吗？啊，做对你就可以有奖赏，对吗？
很多人是这样相信，
是这样相信嘛？哈，可是赛斯告诉你不是那样，为什么？因为你只是用你的意念在建构实相而已，那物质实相根本就是伪装实相。那既然是伪装实相，你到底在怕什么？因为它是伪装的，它根本不实在。然后基本上根本没有人可以处罚你，唯一能处罚你的就是你内心的罪恶感。根本没有一个外在的一个权威的东西在外面客观的来说你这样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可是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都觉得这样？好，比如说你办了一个活动，你为什么不敢办？因为你觉得说我这样做可能会做不好，那做不好会怎样？做不好像是必须要被处罚，还是看别人面子，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我们再检视一下我们内心里面。
很多人觉得做不好没面子啊。
对，没面子，或者说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会让自己丢婚就对了啦。然后你去看，这个不是小事情，这是大事情。很多的东西，它最后的结果，你说我没有自信心，其实是你没有你的内心的罪恶感在启动。
罪恶感？为什么会有罪恶感？
为什么没有自信？是因为我做了怕做不好，对吗？那做不好怎样？最不好，我们从小被教的话，罪恶感是要被处罚的。
至少那个没面子就是一种处罚，可能是这样感觉。
哦，不只是这样，你去看那个路易斯还在讲，他说他七十几岁了，在窗边看人家跳舞，对不对？然后他第一天跳得很不好，然后老师问他说：“你到底在怕什么？”他说：“我怕被打。”
自己回家想一想，他是怕被打。
对对，所以那个怕被打的部分是一个没有自信心背后的原因。那他丢掉这个以后，他就开始可以好好跳舞了，对吗？所以我们觉得说，哎，我不敢，我是敲边鼓，我怎样？那其实那个后面不是没有自信心，他其实后面带的是我做不好，我会被处罚或我会被打。可是你自己看不到这一点。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就是没有一个上帝从外面来创造客观的部分了哈。但今天好像时间到了哈。但我是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哦，他是要提到这一个创造性合成哈。
嗯哼。
我觉得这个创造性合成这个概念，我们去稍微去了解一下，它很好玩，因为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手指印都不一样，我们的 DNA 不一样，我们所创造性的东西，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创造，而且创造些什么东西，这其实是来自一个很大的无形的神圣的主观性。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在这个主观性之下。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真的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是，
因为如果你思考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你真的可以好好用力了。
是
啊，那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哦，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因为讨论一些东西，
所以比较晚
开始、
那其实今天的课程，我个人是觉得蛮精彩的哈、那我们下次再讲好了哈、
好
，OK。 好，
八百九十七节，下一次。
好，
其实八百九十六跟八百九十七，如果大家有时间，真的是欢迎大家看一下，因为真的很精彩。OK， 谢谢查老师，
谢
谢大家，
好，拜拜。